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今日我们有两位主持人会和大家分享接下来节目的内容。我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是以轩。
大家好。今日节目题目是科学家杨定一的灵性之路。杨定一是哪个呢？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这一位科学家，也都是被称为的天才科学家。为什么这样说呢？以下的节目内容取自干净世界未解之谜的节目。杨定一从小就是天才儿童，他13岁就上了大学，21岁就拿到美国名校双博士学位，27岁就成为诺贝尔热门的人选。他还当上了做了美国顶尖大学医科系的主任。30岁他就娶到他心爱的姑娘女士，他亦都做了亿万富翁台塑集团老板黄永庆的成龙快婿，转身他又成为了资产雄厚的企业家。听到这里大家都觉得哇，简直好厉害啊！听下去他的人生之路呢，都是一般人梦寐以求和很向往的。但杨定一就公开表示过，这样的人生不可以令到他得到快乐，人生最重要的是找回他真正的自己，而他就是台湾传奇的科学家杨定一了。1958年杨定一呢就在台湾出世了。他出了世之后就已经跟其他的小朋友呢有点不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迟了整个半月他才开始出世的。一个半月的他那时的胎盘呢已经开始钙化了，所以他一出世的时候就已经超重，有成8斤重，是一个大肥仔。那时出世头发都已经生埋了。好多年之后，当杨定一自己成为一个医学博士的时候，杨定一就说了，自己能够平安出到世他已经觉得是一个奇迹了。好像他这样的情况，迟迟不出世的胎儿一般不是死胎，就是早早就夭折了。而他不但只身体很健康健壮，还有一个超强劲的大脑，他能够听到人家听不到的东西，亦都可以看到人家看不到的东西。
杨定一在很小的时候，在他睡觉的时候他就可以听到音乐，他说这种音乐只有他可以听到，其他人是听不到的，而且还是人间没有的音乐来的，好像是从另外空间来的，用人间的任何乐器都演奏不到的，他称这种叫天音。每一个晚上他都能够听到这种天音的音乐，让他的心里面充满了光和喜悦，亦都让他的心安定了下来，慢慢放松，然后他的意识就跟着这个音乐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他感觉自己离开了自己的身体，去到其他的世界遨游。
这个是不是我们讲的灵魂出窍或者灵魂离体呢？
那我真的不知道。他每天早上起身的时候见到自己的身体，反而觉得有点陌生，他就说，咦，他是哪个呢？他是我来的。大过了之后呢，他就发现了，他听到的呢就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所讲的星球的音乐 Music of Spheres。 毕达哥拉斯认为呢，太阳、月亮和行星呢都散发了自己独特的嗡嗡声，这种声音呢是人的耳仔呢是听不到的，但是灵魂可以听到它。这些嗡嗡声呢模仿了神界的音乐，是给人一种非常愉悦的幸福感。小杨定一不单止能够听到人家听不到的音乐，还能够看到人家见不到的光。
小杨定一就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光， 我哋讲叫做辉光，人体嘅辉光，英文叫做 aura， a u r a aura。呢啲光咧有各式各样嘅颜色嘅噃，佢亦都会随时变化，随时都唔同嘅。譬如话一个快乐嘅人带嚟嘅光，同一个愤怒、发紧嬲、发紧火嘅人带嚟嘅光咧，系彻底完全唔同噶。睇得多咗之后，小羊定一咧就可以阅读到光里面所带嚟嘅个人嘅资料。小羊定一唔使开口问，就能够对呢个人有大概嘅了解啦。一个人嘅人生，一个人嘅一生，有好多经历咧系佢想隐藏、收埋，好多都唔想人哋知道嘅。但是光就会暴露了他所有的秘密，而杨定一就可以读到人家这些光了。这个反而令到他不敢在其他的小朋友和成年人大人面前去提或者去发挥他自己这个能力看到光的事。你说了，谁会同一个可以看穿你秘密的人来做朋友呢？如果看到杨定一，不知道大家又会不会匿埋呢，不想去表示或者不被人知道自己的秘密呢？
或者好想知道自己嘅当时嘅情况系点嘅，于是乎就会问下啦。请你话俾我知，我而家嘅情况系点呢？系好啊，定系唔好嘅呢？
其实睇到光嘅唔单止系小羊定一，羊定一仲发现，其实动物都睇到呢啲光噶，特别系野生嘅动物，佢哋可以从光里边判断一个人是敌是友。对于嗰啲好友善嘅人，佢哋就自动咁靠近啦。甚至乎植物都有辨别光的能力，植物彼此之间亦都是互相在互动，只不过这种互动是在我们人肉眼看不到的范围里面。这些都是我们用常人的思维方式很难解释到的，很多人都会说，哦，你说这些都不符合逻辑的。不过光，人体的辉光，这些光呢就是真实地存在着了。等杨定一慢慢长大之后，他就发现他看到的不单只是光的层面，他还看到另外的空间的生命，他称这些做大圣人。啊，这个是不是我们说的真是圣人啊？圣人到了。在这些圣人里面，令到杨定一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耶稣了，我们说的 Jesus Christ。 因为在五岁那年，耶稣就曾经亲自帮杨定一灌顶。当时是这样的，杨定一的母亲其实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每个星期每个礼拜日的早上都会去教堂，雷打不动很坚定地去教堂，而杨定一每次都会跟随着她妈妈去。其他的小朋友就会在教堂外面玩，但是一早就已经有慧根，早早智慧就已经在这里的杨定一就很喜欢听神父讲道理，并且她还好像大人一样跪在地上面，似模似样咁咧喺教堂里边做祷告啊！就喺五岁六岁嗰年，佢就跪咗喺地上面。当佢虔诚咁样做住祷告嘅姿势合十嘅时候啦，佢只眼就望住十字架上面嘅耶稣啦。突然间佢望到耶稣喐咗下，耶稣开始喐啦，眨下眨下耶稣个像嘅眼睛，就好似一个人，一个真嘅人一样，活灵活现。之后耶稣用佢嘅双手慢慢打开。散发着很多的光芒，有金色有白色的光都充满了杨定一的全个身体，紧扣着不可思议的事就发生了。耶稣居然走了去圣坛，慢慢地向杨定一走过去，他走到杨定一身边，望着杨定一只眼，耶稣还缓缓地举起了耶稣的手，一只手将他手掌放在杨定一的头上面。在这个时候，杨定一就表示他好像被闪电、被雷击中一样，有一股热流从他的头顶一下子通透了他全个人的身体，随即而来他还有很强烈的光，他身边的一切都被光照亮了，他的心脏仿佛就好像停了没跳一样，他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体验到的快乐和满足感，这个就是爱了，是来自耶稣的爱。后来这种超凡的体验还经常出现，温暖快乐的光不断地沐浴着杨定一，令到他满心欢喜。长大之后，这种灌顶的感觉来自耶稣的爱，也都一直跟随着伴随着杨定一，带给他一种充电、插电的感觉，甚至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令到佢不至于喺呢一个世间迷失自我啊？除咗耶稣之外，杨定一仲睇过天使添。不过今次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次翻嚟继续分享更多精彩嘅内容，欢迎各位继续留低收听。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谈天说地篇。我哋继续讲讲今日嘅题目，科学家杨定一的灵性之路。上一节讲到科学家杨定一，原来佢小时候经常同妈妈去教堂，仲有一次见到耶稣添。除咗耶稣之外，小杨定一仲见过天使。经常都有人话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守护天使 （guiding angels）。你可能睇唔到呢啲守护天使嘅存在，但系佢哋就一直喺你嘅左右。有人亦都称呼他们为高我。杨定一就说了，守护天使是真实存在的，真实存在的，而且你还可以经常时常见到他们。那些大天使好像米加勒、菲尔、白加列，只要他念一念他们的名字，不停地念，这些大天使就会出现在杨定一的面前了。但是天使和我们不在同一个空间，而且他们都不一定只有两个翅膀。杨定一就说了，有些天使有五个翅膀，还有些有七个，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除了天使，他还见到龙，龙总会在雷雨、有雷和落雨的时候才会出现的。有些小朋友也都见到龙，有人就用红外线或者远红外线去拍摄一些云彩，特别是在落雨天和行雷天拍摄的时候，经常都会拍到有龙的形象，跟他看到的龙就好像了。所以杨定一就说，龙其实都是存在的，他们是不同层次的生命，但是始终跟人类都是同在的，他们都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我们见不到龙。在经常都有人去朝圣的地方，都会通常有龙在那里把守的，有时候一条龙，有时候两条龙，有时候就有更多更多的龙。令到杨定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他长大之后，他在亚利桑那州的塞多纳见到龙。塞多纳有一个螺旋形的能量场，那里的能量很强。那天导游开着车带了杨定一去郊外观光，刚刚那时是正月六月，阳光很猛烈很强，太阳很漂亮。忽然之间杨定一见到一条龙出现在他前面的天空里，他就问个导游了，你们这个季节会不会落雨啊，或者行雷啊？导游就说不会，行雷落雨要七月底才会有。刚刚讲完没多久，几分钟时间，怎知呢落雨和行雷就来了，乌云密布压住了，罩住了他们的头顶。杨定一于是就跟司机开玩笑讲笑讲了，或者这里上面有龙哦，我们要不要换一换个方向开车呢？没想到司机向左边开，向右边开，怎样开都避不过个大雷大雨哦。司机就说了，他在这里住了38年了，从来都没有试过有见过这样的影像。你说这条龙是不是跟杨定一有关呢？会不会是杨定一招来的呢？除此之外，杨定一还有一些超能力。在七岁那年，他爸爸受聘去到巴西一间大学那里做教授教书，杨定一就跟着他的父母一起移民了去到巴西了。巴西出名的足球天堂啊，对于小朋友呢都是非常之吸引的。小杨定一很快就跟着当地的小孩一起踢球了。有一天激烈的赛场上，有人传了个球给杨定一，当然他发现现场的一切，家长们的呐喊声都变得突然间很遥远， 佢个脑袋开始放空啦，变得一片蒙，变得一片宁静，然后奇迹就出现咗咯噃。当佢一个人控住个球喺后场跑到前场嘅时候，跑咗整整70米，就好似如无人之境咁啊！对方四个防守队员呢都冇能力拦制住佢，最后佢就喺距离龙门20米嘅距离嗰度，一只脚左脚抽射，轻轻松松咁个波咧个足球就踢咗入网啦，直接得分啦！对方嘅守门员眼白白咁样睇住个球飘过佢嘅头顶，一句说话讲都讲唔出嚟，冇嘢讲。片刻清静宁静之后，现场掌声雷动，跟住所有人都感觉到不可思议啊！一个咁瘦削嘅中国小男孩竟然简直就好似球王一样在世啊！但杨定一就同自己讲佢好迷糊啦，点解佢心里面谂嘅嘢个波就完全地踢咗入龙门度啦？后嚟佢从中悟到一啲道理，嗰、那个道理就系你唔执着住要去成功嘅话，当你将个思想放空，成功反而就自然就到啦。当佢8、9岁嘅时候，佢又经历咗一次神奇嘅事件。而且亦都从中悟到咗人生一个好重要嘅道理，所以杨定一能够跳到1.2米，只有9岁嘅佢已经系属于拥有顶尖 NBA 球员嘅跳高嘅素质啦。但系咁样可以可行吗？系咪真实噶？弟弟都觉得不可思议啊，就话哥哥你系咪借啲椅，或者你系咪做咗手脚咧喺只鞋度？只鞋有做弹弓，装咗个强力弹簧。杨定一自己都摸下摸下个脑，喺佢跳起嚟嗰瞬间，佢就真真切切咁样体会咗一种好失重嘅感觉，好似喺身体里面有咗一个反重力嘅装置，嗰度冇束缚、冇拘紧嘅感觉，非常之咁舒服啊！杨定一忽然体会到，我哋其实每一个人咧都有超能力噶，甚至意想唔到咁大，只系我哋被种种嘅观念咗束缚住，自己唔真正相信自己。好多年之后，杨定一就写咗一本回忆录啦。嗰本书叫做《奇迹》，佢将佢呢啲细个嘅时候、小时候经历嘅神奇事件都分享咗喺本书度。佢话每个小孩喺成长嘅过程之中都会有超能力同超自然嘅体验嘅。有人好高咁喺树上面跌咗落嚟，结果冇事冇受伤；有人忽然间发现自己可以听懂屋企里边只猫啊、狗啊讲嘢，都系自然嘅。或者睇到另外空间嘅生命啊，或者有人突然间就开始讲一种自己唔知道嘅语言，好多人都以为呢啲偶然，但其实嗰啲都系你自己嘅超能力，只系你自己唔相信啫。而作为天才儿童嘅杨定一，佢嘅超能力亦都系体现喺读书上面。天才系点读书嘅呢？比手指识字仲更厉害嘅超强嘅超能力。讲到呢度，今节时间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分享更多精彩嘅内容，多谢大家继续留低收听。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谈天说地篇。上一节讲到天才的儿童是怎样读书的呢？因为天才儿童都是有超能力，很多都是说有 seven sense， 究竟他们在读书上是怎样做到的呢？原来是比用手指识字都更厉害的超强的能力。讲起来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了。杨定一说他将只手放在书上面，然后他只需要做的就是合埋他的眼，去慢慢这样去体会，跟住佢就谂啊，猜下本书上面写咗啲乜嘢，结果发现自己咧就可以猜到80%-90%啦。后嚟佢瞓觉嘅时候咧，都会将啲书放喺自己枕头下边啦。结果第二日当佢醒翻嘅时候咧，书里边嘅内容就知道得差唔多啦。话呢种方法真系好好啊！咁以后大家小朋友就唔需要花咁多时间去做 去做功课啊，同埋不停咁做重复性嘅一啲习作啦。记得当年气功热嘅时候，好多小朋友都系咁样训练出手指识字嘅特异功能。当时好多人都唔相信啊，话呢啲系作弊。但杨定一就话俾我哋听，呢种功能其实系真实咁存在噶。当你自己喺屋企照住杨定一嘅办法训练嘅时候，话唔埋你都可以训练出呢一种嘅特异功能。杨定一就是以一种咁嘅方法去睇咗好多好多嘅书啦，其中有三本书咧，对佢嚟讲，一生人嚟讲咧系好重要，认为系至关重要嘅。咁佢究竟睇咗咩书呢？喺20岁嗰年，杨定一喺美国纽约嘅大街上面，佢忽然间闻到一股好香嘅檀香味，佢就即刻转身一睇，原来呢啲香味系从一间书店里面飘出来的。杨定一跟循着这些香味去找了，就看到一本书，这本书的封面上面是一位印度的老人，他望上去觉得似曾相识。突然之间，杨定一就好像触了电一样，他跌入了去另一个时空，他记忆的深处原来都有这个人的样子。原来这个人，这个印度的老人曾经是他最亲密的人。杨定一不由自主地就开始喊了，他的眼泪流到一大粒一大粒地滴下来。那本书他不需要读，他就已经知道了里面的内容了，因为他曾经深深地就将书里面的内容印了在他自己的记忆里面。这个印度的老人是谁呢？这位印度老人的名字叫做拉玛纳·马克希 Ramana Maharshi， 他生于1879年，在1950年已经去世了。这位印度老人大半生的时光都在印度的圣巨山道修行，他在印度的影响力非常之大，被印度称为大圣人。这位印度的老人在杨定一出世之前就已经过了身了，他们两个之间又有什么的渊源呢？杨定一就说了，印度老人拉玛纳曾经是杨定一的老师，在今世拉玛纳这一本书唤醒了杨定一的记忆，所以他再次成为了杨定一的老师了。自从那次书店的经历之后，杨定一的前世记忆就开始复苏，他回忆回很零碎的小片段，这些小片段不时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曾经在南美做过神父，他亦做过原住民的酋长，他甚至做过在街上面乞讨的乞衣，甚至还有在地球以外的星球上面生活过，在外星的星球也都有比我们人类更先进的人类。杨定一甚至乎还去过天界，佛教的六道轮回里面不是都有讲过天人吗？他发现每一个天界的生命的长相都是不同的，而天界的人的天界的生命他们沟通的方式都不一样的，有些是用语言，有些用眼睛，有些是用波动来到沟通的，但用得最多的沟通方法就是爱了。就好像耶稣当年帮杨定一灌顶的那种能量，那一日跟印度老人拉玛纳那本书一起，同时间杨定一也买了另一本书，这本书就是禅宗六祖慧能写的《六祖坛经》，也是杨定一很着重的第二本书。杨定一翻开了这本书之后，他看到的第一句说话，他就又开始哭了。他发现在他的记忆里面，他一早就读过这本书了。那刻他的意识突然间离开了身体，离体，并且开始向上飘，他飘了去宇宙。从宇宙的起源开始，地球上数不清的文明啊，就在那个刹那间在他眼前闪过。他忽然发现人间的一切甚至这个宇宙都只是一种幻觉啊。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对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认知都在这一瞬间彻底地崩塌了。他在这种震撼的状态里面停留了很久，等他回神回来之后，他已经揭书揭到最后一页了。从此之后，他看这个世界就跟以前彻底不一样了。第三本书是一位朋友送给他的，就是虚云大师的自传了。这本书的封面上面也都是一位老人，不过就是中国来的。 呢位老人嘅眼神好犀利，呢位老人嘅胡须亦都好长，佢就系虚云大师啦。《虚云大师》呢本书是虚云大师在113岁那年写下的自传。虚云大师在佛教界很出名很著名，但对从小就信天主教七岁就离开台湾的杨定一来说，虚云大师就是一位陌生的老人。然而第一眼看到虚云大师本书，杨定一的眼泪亦都不停地控制不到不停地流。这个又是从他心底里面很熟悉的很熟悉的样子，不停在那里哭，不停在那里哭，他就盘腿这样坐低了下来。他这一坐就是坐足一个晚上，时间就好像一个磁带在那里倒转一样，将他带回去回溯到小时候，他出生之前，他的前世，他的再前世，他做过的原始人，甚至做过的野兽，回忆好像漩涡咁越转越转越转越深，忽然之间心经就出现咗喺杨定一嘅眼前啦。佢从最后嘅一个字调转头读翻心经，一直读到第一个字，佢发现原来心经里面每一个字都有意想唔到嘅意义喺里面嘅。好紧接之后，佢就感觉到成个身体好似忽然爆炸一样啦，一切都好似被炸到粉碎晒一样。乜嘢都冇整，之后进入咗寂静。喺寂静中，佢睇到2600年前，释迦牟尼佛喺菩提树下，佢擘大咗只眼，释迦牟尼就睇住呢一个宇宙啦。杨定一亦都开始睁开佢双眼，佢对呢一个世界自此亦都有咗一个全新嘅认识喺度啦。讲到呢度系咪好精彩呢？不过时间就已经到啦，今节节目时间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分享埋其他更精彩嘅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最后一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分享今日题目科学家杨定一的灵性之路。上次讲到杨定一有三本书，他很重视的三本书里面的人物原来都是跟他前世有渊源。杨定一还发现我们所处的宇宙其实是一个多重的宇宙，同一个空间里面就有不同的宇宙堆叠在一起，光是在地球上面就有数不完的众生之多，有数不清的世界之多，甚至在同一个时空里面都生活着不同的生命，他们相互这样叠加，但不会相互地影响。那怎样证明有另外空间的存在呢？杨定一就想到舍利子了。在佛教里面有一种说法，说舍利子是来自另外空间的高能量物质，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杨定一研究了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子，他发现佛陀的身体其实已经和意识完全达到一致了，其中的元素成分达到了一个完美的自由状态。完美自由状态是一种什么的状态呢？相当于在生物界的超导体，他在舍利子里面找到一个元素，他称之为真元素。真元素就是好像惰性的气体，不会同其他任何物质起反应，仿佛就是游离在这个世界之外的物质。杨定一感叹地说了，2600年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有走出到佛陀的掌心啊。这个是不是用科学的方式证明了舍利子原来是来自另外空间的呢？除了释迦牟尼佛，杨定一最感兴趣的还有弥勒佛。他在法梦里面经常都去兜率天听弥勒佛讲法，每次他一去就不想回来人间了。另外杨定一还觉得他这一生里面 是为未来的佛、弥勒佛和耶稣而服务的，仿佛要为他们在人间铺一张红地毡，准备他们的到来。他说弥勒佛一早就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等时机成熟就可以拿出来给人类使用了。弥勒的大法门很特别，最重要的着重点是在于意识高于物质，这个和现代的现在科学是背道而驰的，但这个都不要紧，因为现在的科学终会被抛弃。弥勒的法门会成为未来的科学、宗教和哲学。那未来的人类又会变成怎样呢？四十几年前曾经就出现过电男小孩，他们的气场呢呈现出来的是蓝色、紫色的光芒，这个代表着他们对物质看得很淡薄，比较注重灵性上的发展。然而这些小孩就被标签了过动症或者是注意力缺乏症的标签，被大人认为他们没有生存的能力。最近二十年来又出现一批水晶的小孩，这些小孩的气场带着乳白色、彩虹色的光芒，他们很平和、善良、宽厚、谦虚，而且很容易去相处。他们具有智慧、超灵的智慧，有着强烈的直觉，很容易就能够洞悉到真相。水晶小孩被认为是正男小孩的后继者，他们肩负着为人类开创一个和平、善良的未来的使命。杨定一就说了，正男小孩和水晶小孩他们会一起合作，将来会创造一个更加友善、共同生存的世界。灵性和物质两个对立的方面会在他们的手里面合二为一，地球的未来就要靠这些小孩了。讲到这里，杨定一博士他整个灵性觉醒之路，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先。接着下来的时间，我们又分享一下杨定一博士他在一次的讲座里面分享的内容。这一次的讲座呢，参加的人数突破成千人，开放了几个场地连线来到跟大家分享，很多人为了参加呢都慕名而来，民众来自四面八方，很多人都没办法挤入去会场的主场里。其中一个精彩的内容就是杨定一博士他分享的怎样改善睡眠，就是要从心转变开始了。杨定一博士和现场的民众就讲了，其实失眠是每个人早晚都会遇到的困扰来的，所以失眠是很正常的，它不是一个问题，它不是一个疾病，它只是一个门户、一个窗口，反映着身体的一个状况，可能是饮食不均匀，可能是情绪不平衡，找出了失眠的原因才可以用药物去处理。直接服用帮助睡眠的药只是短暂解决问题，问题的根本就没有处理到，还会一直这样去受到失眠的困扰的。每个人的睡觉时间都有不同，所以必须要有这些正常的观念，开始调整自己对失眠的想法之后，加入一些简单的呼吸运动、饮食补充来到慢慢修正，这个是杨定一博士建议大家的。至于怎样去睡觉呢，才可以带给身心真正的休息，杨定一博士从科学、医学、心理学、历史、哲学出发，推翻了现代人对睡觉的认知，怎样保持一个清醒的睡觉。他说一个人要清醒地睡着，清醒地无梦地去进行深睡。其实入睡前睡觉前最后的念头呢，是可以决定到睡眠的品质同埋睡眠之中的意识状态。睡觉时间没有一定的标准，杨定一博士就说了，大数据推算出来人要睡七八个钟头的时间最为好，亦有些数据证明长期睡得不好会影响寿命长短，平均睡最少六个钟头以上。另外他亦都提到，万一半夜醒了突然间睡不着觉，他就提醒大家不要过度的焦虑了，不要过分紧张，一切都用平常心去看待。既然睡不着觉了，那就起身喝杯水咯，或者是做些其他事咯，不用一定一直这样在定住去想为什么睡不着觉啊，再不睡觉听日怎算好啊，等到自己真的再有睡意的时候就继续回去睡觉就可以了。因为好的睡眠质素真的很重要的，真正要做到深睡才是最重要。 杨定一博士又提出一个新睡眠的科学，他就说建议大家不要用个嘴呼吸，要用个鼻来做呼吸。他说一看到现场的民众，他认为很多人都应该有过敏的问题，人经常都依赖住个嘴来到讲嘢，现代人亦都普遍受敏感，鼻窦炎、鼻塞等等呢啲嘅苦楚，不自觉咁样擘开咗个口嚟到呼吸。佢鼓励大家要用鼻呼吸，因为用嘴巴、用口呼吸会造成过度嘅换气，咁样会降低身体里边嘅氧气量，咁样容易让人感觉疲倦、头脑昏昏。身体仲可能为咗平衡血液嘅简化而偏向代谢性酸化，所以他建议人要用鼻哥鼻来到做呼吸，养成这个鼻呼吸的习惯，那对睡眠和体质转变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来的。另外杨定一博士立即也都在现场显示展示给大家示范怎样坐在张凳上做简单的肢体动作。他就说请大家坐一坐在三分凳上，屁屁要前后地移动就能够修正身体的情况。另外也都教大家坐在张凳上面，用手轮流地往上伸，进行上下伸展的运动。另外怎样将手伸出去向好像攀爬一样，也都是一个另外简单的运动。怎样才是深睡呢？其实在夜晚里面的梦我们叫做小梦，杨定一博士就这样说，日头的梦才是大梦。梦本身是有一种动力的，但是梦怎么来的呢？和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其实都有关系。他就说了，睡觉的重点是要做深睡，深睡身体才可以做到休息。他说人的脑有一个完整的淋巴系统，很多的代谢物都会排出来的，要进入一个无梦的深睡状态最好就可以帮助到这个排代谢物的过程了。无梦的深睡才可以令到大家体会到比较透彻的观念。有一些东西一定要醒觉的，就是我在 I am 这个特质，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杨定一博士就认为反倒是只有在无梦的深睡状态，一个人才能够真正可以做到直接放松，达到最大的休息。他也都提及正能量是很重要的，以前很多的大圣人也都留下了很多的智慧，不受时间空间的规限和制约，但这些时代没有科学的言语可以表达到出来。杨定一博士就想拿自己的经验用科学的角度来到跟大家分享了大圣人留下的智慧了。他强调正向的能量是很重要的，现在的科学、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乱象，持制这些清流是很好的，清流可以影响身边周围的人，为大家带来光明，这样的光亮是非常之温暖的，所以大家要保持多些的正能量啊。
杨定一博士呢，他带了给我们很多正面积极的能量，大家试下保持这个正面的能量，也都可以引领我们回归灵性的路上啦。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分享到这里，多谢各位收听，
拜拜。